败家子的丧事喜办。草根影响力新事业方善治。台美关税 15% 成了民进党的政绩，赖政权从上到下，从党媒侧翼到清蝉，无不歌颂着美利坚天朝的皇恩浩荡，拿着232最惠国待遇喜上眉梢。中央社也立刻报道说，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为对美投资业者争取到半导体、半导体衍生品关税最优惠待遇的国家，同时取得汽车零组件、木材等232关税最优惠待遇。并且说，韩国政府对此现在十分焦虑，因为在川普政权的关税大刀下，半导体产业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是受冲击最深的企业之一。这些讯息如果只看赖政权中央厨房喂养的材料，并弃自己对细节的观察与尝试的话，那大家就该额手称庆，显感川普对台之友好。但如果看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ck 笑得开花的脸庞，在相较于我们派去谈判的郑丽君在记者会上的面容，这轮谈判谁输谁赢，那就一目了然了。当然啦，想要在关税谈判上赢过美国，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不跟该国做生意。不过，即便不可能，上一回民进党在郑丽君回国后，还是搞了那种台湾赢麻了的大内宣。据闻，这种对内认知作战让锱铢必较、面子至上的川普高度不爽，所以这一次赖政权不敢讲台湾赢了，只能说达成什么四项目标，只能高谈关税 15% 不叠加。但卢特尼克的爽感从何而来？当然不是台湾未来出口至美国的商品要缴 15% 的关税，而是来自川普政权念资在资的半导体。这场关税谈判的关键焦点就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扩大，要给对方五座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卢特尼克还声称日后40%的晶圆产能都将由美国制造。民进党不断洗白这个事件，为的就是害怕台积电未来的逐渐美积电化的事实被人民看破。我们姑且先不管目前揭示的条件中，台湾换得这 15% 跟232最惠国待遇，是必须付出2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与2500亿美元的政府信用担保，这种把家底败光的超级天文数字了。就先专注谈一下台积电扩大在美投资对我国的影响即可。从蔡英文时期起，台积电就被冠以护国神山的光环，这在疫情当中更是凸显其傲视全球的耀眼光芒。中华民国透过台积电，某个程度也确实能在艰困的外交条件下，对某些不友好但晶片需求恐急的国家有了可以对应的工具。掌握了全球70%以上的晶片产能，台湾就变成自由世界不能让渡的利益，台积电也因此成了我国国安的细盾。这是战略，是战略，是战略，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说三次。简单的说，如果哪天川普要跟中共梭哈，不把台湾当筹码推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绝不愿意让中国掌握台湾的晶片产能。当然，厌恶脖子被掐住的川普，就会利用关税谈判，迫使台湾让渡台积电的产能到美国去。这样，川普既能掌握晶片到一定的程度，当然也可以借由台积电的职缺、上下游需求，为美国创造高额的经济利益。所以，赖政权在谈判当中，理应倾尽所有的去减少台积电的对美投资与转移，极大化的保留台积电的本土产能。这不是单纯的贸易谈判，这是国安战略的必须。再者，台积电放大对美投资到这样，那么在台的投资显然就会降低。这同时就造成了高阶人才流失，工作机会锐减，上下游产业跟着外移与周边经济下滑的必然。 这样搞下来，台湾经济的最大支柱就会产生下一轮的退缩。在晶圆与相关产业一枝独秀的现实中，赖政权要如何保证未来台湾经济的动能？除非美国下届政党轮替，且我们可以赖皮不履行与川普政权谈好的条件，否则这很可能是当赖政权覆灭之后，台湾还要继续背负的可怕压力。川普要钱主要是要面对国债，赖政权没有相应的胆识，更没有足够的战略观。我们多次说过，赖政权应该以这种美国携关税绑架贸易来索要的巨额赎金，如同韩国那般去跟美国要求军事上真正可以充实我国军力的武器与协助。人家 1.500 亿美金可以买核潜艇，我们呢？在全然没有授权、不打招呼的前提下，赖清德就开出400亿美金的国防特别预算支票，明显就是在跟美国打交道时欠缺全盘规划。现在，台湾要支付的金额高达5000亿美金，我们还不知道那张400亿的支票包不包括在内，还有多少商品必须开放让美国替代品进口。郑丽君就算要报喜，也无法带给国人进口车关税会大降的消息，所以这到底是有什么好高兴的？再者，民进党网军出来洗的，或说日本要付8000亿美金才换得 15% 的关税，但我们能看到的新闻资料都指出日本付的是5500亿美元。看看日本的体量是台湾的多少倍，算人口的话，日本1亿多人，台湾2300万，退一万步讲就真是8000亿美金好了。那么回看台湾，我们支付的价码合理吗？再看看韩国，人家5000多万人的体量只付了3500亿美金。且再说一遍，其中1500亿还可以拿核动力潜艇回来。台湾呢？谈得一塌糊涂，输得裤子不见，还遮掉一堆条件不愿意对国民公开，这是要开心什么？赢家本来就只会是川普，但赖清德多少应该让台湾尽可能少输。但这个败家子，搞成这样后，转头就开始对内认知作战，要大家把丧事当喜事。这就是民进党治国的本事。